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与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至四十八节。大家也可以打开圣经哈。这段经文说到，准备妥当的仆人将会得到主人的称赞。没有人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哪一个时辰，但我们知道他再来的时候要审问我们，如同主人从外面回来审问仆人一样。我们现今当如何的警醒等候，并且忠心来侍奉主。我想我们可以透过这段的经文再次给我们一起的来提醒，一起的来回应实践主耶稣的教导。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主日我们来到你的殿中的时候，主，我们打开圣经，求主你自己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好让我们也能够实践你的教导。主，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说包含了三个的比喻，这三个的比喻里面呢，都论到忠心与警醒与忠心，透过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带出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而第二个的比喻之后呢，也穿插了彼得问耶稣的问题。耶稣借着第三个比喻呢，就是在第四十七、四十八节呢，也给彼得一个回应了。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的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在三十五到三十八节提到这个警醒的仆人。在第一个比喻当中呢，我们看见说这个警醒的仆人不单是指他没有睡啊，他更是准备好自己，随时随地的来接受主人的任命。预备好和警醒是这个比喻中的中心信息。这里提到说，束腰是一种预备好去工作的一种的装束，就是做好了准备要工作了。而点着灯就是不准备睡觉，处在一个工作的状态之下，等候主人的到来。所以在第三十六节这里提出的是，主人是从婚宴里面回来哈，而且回来的时候呢，时间已经很晚了，所以仆人才会点上灯哈。如果不是晚上的话呢，就不可能点灯了嘛哈。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回来晚了，主人回来了，就很自然的就会敲门。主人听到敲门的声音，第一个反应仆人听到敲门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去开门了，就是立刻为主人来开门。这时候呢，主人发现这个仆人竟然这么迟了，这么晚了，还这么的警醒啊，立刻有这种的警醒的反应。那么耶稣就说了，这个仆人是一个有福的仆人。虽然三十六节只是说仆人只是警醒为主人开门而已，但这个仆人的准备当然可能还有很多，可能只是用几个字就带了出来，他为主人开门，但是他服侍主人应该是非常的周到的。但是主人却对于仆人，因为当时候夜色已晚，他仍然警醒等候，已经是非常的满意了。他不要求仆人做什么，他只要求他们仍然的警醒忠心。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说，有些学者认为说，警醒是表示基督徒要有好的榜样，合乎上帝的要求的行为，与我们所蒙的恩要相称，并且做一个随时随地可以准备好服侍上帝的基督徒。上帝尊重这样的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会因这个仆人而蒙羞，而是叫主人回来的时候感到被尊重而被厚待，并且要赐福给这些警醒忠心的仆人。今天若果主耶稣回来了，你希望你那个时候是在做什么呢？你想想，如果今天主耶稣回来，你希望你是在当时在做什么呢？我们的生活是否会被上帝感到蒙羞，还是感到骄傲呢？还是我们也是那个如经文所说的，我们是那个有福的仆人呢？耶稣在三十七节里面这里说，这个仆人是有福的。为什么说这个仆人是有福的呢？他的有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说，从经文里面，原来是主人会和仆人的角色来兑换，也就是说，主人见到仆人警醒的时候呢，主人竟然怎么样去服侍这个仆人。经文这里说，主人要束紧腰带，让仆人坐下来吃啊，他要亲自侍候这个仆人。我想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家里有佣人的话， 主人会去服侍仆人这个情况吗？你会叫主仆人坐下来，你煮饭给他吃，叫他吃？我想应该是没有吧，很少吧，哈，哪有主人服侍主人的情况？很少人会想到说要服侍自己的佣人，怎么会这样呢？但是在天国里面呢，却是有可能的。这需要从路加福音12章24到27节里面，让我们可以看见说，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说，这里提到说，当门徒们在争论谁伟大的时候呢，耶稣却怎么样的告诉他们呢？你们中间最大的却应当是最小的，做首领的应当是服侍人的，不是坐着吃喝的人服侍人是最大的，而是那个不是坐着 吃喝最大的，而是服侍人的才是最大的。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是耶稣对他的门徒的教导，要让门徒们知道，在这个世上越会侍候别人的人，越是越就是越尊贵的人。这也比喻，这比喻也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一个警醒的仆人到最后他怎么样，他会赢得主人的信赖，而主人不会再将他当着仆人的看待，而会将他当成朋友一样的看待，亲切的来招待他。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仆人是有福的了啊！所以这个仆人的做法，这个主人的做法，也是再次提醒我们怎么样尊敬上帝的，上帝也会尊敬他，关心上帝的事的，上帝同样的也会关心他的事。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比喻当中的最后一节，第38节呢，第38节里面呢，耶稣特别强调说，门徒在警醒的事上是随时的，而不是一时的警醒而已啊，而不是说他只是警醒片刻而已，他是整个时段都是在警醒着的。所以无论主人是半夜回来或者是天亮之前回来都没有关系，因为他都在警醒着不然的话呢，我讲在比喻当中告诉我们说，主人回来的时候他看见这个仆人警醒，主人却是非常的开心满意，并且说他是有福的，他并没有额外的要求仆人做什么但是只是单单从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说，反而他却是去服侍这个警醒的仆人。所以这个经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一个随时可以服侍上帝的基督徒，上帝会尊重这样的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赐福给这些警醒忠心的仆人。很快的我们来看到第二个的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在39到40节里面哈，耶稣为了要强调随时警醒的重要，他又讲了一个的比喻哈，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提到说耶稣再来被形容为怎么样，就好像是窃贼一样的来临，而门徒就好像家主一样的警醒。为什么耶稣要用窃贼来形容自己再来呢？因为耶稣要带出了一个反面的信息的反面的信息，他用这样的比喻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如果缺乏警醒的，就会遭受损失。前面的一个比喻却提到说警醒的人会得到赐福，而这一个比喻却从后面的提醒，缺乏警醒的人，缺乏忠心的人将会受到损失。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在39节里面呢，这个字呢提到说，若家主晓得窃贼什么时候来，就不会让他摸进屋了。如果这个字就是那个若字哈，如果这个若字呢就把警醒这个情形特别的强调出来了。我们试试把这个字拿掉的话呢，你再读39节的话呢，你会说家主晓得窃贼什么时候来，就不会被他摸进屋了。请问这有怎么样的警醒吗？似乎没有了哈，因为这种的警醒你用闹钟就可以了嘛哈，因为你知道，因为他知道主人几时回来，他用闹钟就可以醒来预备迎接主人了，所以不需要随时的警醒。所以紧接着在第39节预防贼进入之后呢，第40节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话呢，他告诉我们说末日审判的时候来临也是一样，没有人能够预料那个是什么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说第一个跟第二个的比喻里面可以说是连贯性的，也很清楚地表达出要随时随地警醒忠心地准备主耶稣的再来。跟着彼得就问耶稣一个转接性的一个问题，这些比喻他说这些的比喻到底是跟谁说的呀？彼得常常是一个四门徒门里面的一个的发言人嘛，他很直率，他总喜欢弄清楚 啊，这是谁的责任？那么他用选择题来问耶稣，啊，你是对我们说的呢，还是对群众讲这个比喻呢？他可能彼得可能有这样的意思，说如果这些比喻是对群众讲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些门徒不需要太在意了嘛，因为门徒可能有这种心态，说我们常常都我们常常出现在许多就在耶稣的生活里面嘛，哈，还需要再警醒吗？可能他常常有这种的思想，比如今天我们常常只是想到别人，而没有想到自己应当警醒跟忠心啊。比如我们常常也是会不会偶尔你会听到一篇的信息，哇，这篇信息好啊，如果那个某某人在，他听到这篇信息哈，哇，肯定对他很大的帮助，可能对他有很大的益处。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到别人，没想到自己也是应当听，也是应当警醒，应当遵守的啊。所以有一个故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四个人的故事。有四个人在一起，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什么呢？是everybody 每一个人，然后第二个人的名字呢是 somebody 有人，第三个人的名字呢是任何人哈 anybody 啊，第四个人的名字叫做 nobody 没人啊。那么有一天呢，他们就一起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告诉应该这件很重大的事情应该有来负责呢。那么这个 somebody 呢，就有人就说了，哎，这是每一个人任何人 anybody 的责任哈，但他这个观点呢得到了每个人everybody 的每个人的同意，结果呢却 nobody 要去做。那么这个是什么回事呢？原来 everybody 每个人确实知道这个工作很重要啊，必须性的啊，这个重要性的，但是呢anybody 任何人却以为自己的能力不足可以承担，他总认为 somebody 总有人比我们更有恩赐，更有资格去做，自己应该谦卑一点，总会觉得有人会去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却不是总是觉得有人会去做，而最后呢，却是 nobody 去做了，却没有人去做了。所以是上帝托付我们的责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说，很多时候是不是最后变成 nobody 去做了呢？耶稣没有正确回答彼得，反倒丢了一个问题给他，谁是那忠心精明的管家呢？然后他再讲了一句话来回答他的，就是在第三个比喻里面提到了一个管理和管理其他仆人的管家的这个的比喻，就是在43到46节，就是这个比喻上。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说，似乎关于一个受主人重用的一个仆人啊，因为他受主人重用啊，他才可以成为众仆人的管家。当主人不在家的时候，这个管家仍然可以这么做啊。他这么做当然是指42节里面所提的按时候可以分粮啦，按时候分粮给大家啦。当主人不在的时候呢，管家仍然能够可以执行主人所交托他的一切的责任啦，当主人回来看见的时候呢，这个管家就有福了。但是在第44节说，主人会把更多的职责就交给管家，忠心的来侍奉他，将会带来更大的责任。我想，其实上帝看我们。很多时候看我们有能力来负担重要的工作，他就会把这个工作交托我们，相对对我们的要求可能也比较多，但是得到的报偿也比较大。今天上帝交托我们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有没有警醒忠心的去完成呢？我想上帝交托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逃避、去推迟、去埋怨，或者常常说哎呀我不可以的啦。今天是不是越来越少人渴望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来升职呢？我们在职场上，我们都希望能够升职啊、加薪啊，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不是越来越少人反而不希望升职呢？希望维持现状就好呢？甚至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退位让贤了，或是暂时休息的情况，会不会越来越多呢？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失去了警醒的心，我们就会失去了忠心的心。我想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 在第四十四节的时候呢，耶稣再次的用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上一次出现这几个字的时候呢是在37节，而这一第二次的出现呢是加强了语气啊，都是要肯定警醒忠心等候主耶稣再来的功夫，绝不会是白费的，而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所以在这个三个比喻当中呢，耶稣再次的提到那些不忠视主耶稣再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当主人在家的时候，这个管家啊，这个仆人的管家也许会忠心的工作啊，也是主人就重用他，就委派他工作。但是当主人不在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说管家若以为主人回来的时候还有很久还有很远，他就随性的怎么样滥用职权，甚至放任自己过分地只顾满足自己的欲念啊！所以在他想不到的时候呢，就是在不知道的时候呢，主人突然间回来了，将要怎么样，将要处罚他啊！处罚的意思可能解释为跟上帝的关系断绝，就如尼哥所说的，使他和不信的人在一起。主人对不警醒不忠心的仆人处罚却是很重的。有一个故事提到这个木匠的故事，这个木匠年纪老迈了，他要退休了，他告诉他的老板，他打算离开这个建筑业，和他的老伴过悠闲的生活。那么当然这个老板却舍不得，因为他工作一辈子了，做事也很忠心，也盖过无数经典的好房子啊。那么老板就说，这样好了，你再帮我盖一间最好的一间的房子嘛，好吗？也要跟以往的一样的，是经典的哈，就算是帮我这个忙吧，最后的一个忙了哈。这个木匠就答应了，准备盖好他有生里面最后的一间的房屋，然后就可以退休，就可以离职了。那么老木匠一心想着要退休，但是呢他却没有，他一心想着退休，他没有认真的盖这一间的房子，可以说是相当的不用心，手工粗糙啊，建材马虎，用的可能都是次级品啊。当房子盖好了，他懒洋洋的就把告诉老板说，叫老板来检验。老板看过了房子之后，就拿出了这个房子的钥匙，就再次的递给他。他说：“你为我辛苦了大半辈子，这个房子嘛，我就送给你，当成是退休的礼物吧。”如果你是这个老木匠，你什么心情呢？他当然是感到非常的惊讶和懊恼了哈。哎呀，太丢人了哈！心想说，如果我像之前一样的忠心和盖一个经典的房子的话呢，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结果就会不一样了哈。的确我们看见说，但是结果却是如此了。如果他每一个时刻都警醒忠心完成他的职责的话呢，结果就不一样了。我想我们就好像是那个木匠一样，我们每天都一样，我们每天所钉的一颗钉子，我们放的一块的木板，我们垒的一面墙，是不是都竭尽全力去忠心的去完成呢？在主人看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竭尽全力去完成的呢？主耶稣说的三个比喻当中是为了回答彼得的问题。我们不要以为说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用这个管家，就以为这个是很少数的门对很少数的门徒而说而已。但是如果你看47、48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耶稣前面的两个比喻其实向群众说的，而第三个最后这两节的比喻呢，重点呢是神按着个人的责任来审判个人的啊。所以这段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啊，却不预备，也不照他的意思行，必多受责打。但那不知道的，虽然做了该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唾谁，就向谁多要。主耶稣在这段教训里面加上了这几句话，正是严厉的警告门徒们，使他们不敢因为所得的恩赐多，就骄傲，就懒惰，反而更要越发激励自己，更继续的更多的来服侍。多得的恩赐的就应该要多得恩赐的，多明白圣经的信徒们，我们就应该多警醒，多忠心， 固然我们就能够得到主更多的祝福，但是如果多领受多明白却没有多警醒多忠心做主的工，罪就必因此而加重。将来在主的面前，我们必如经文所说，我们要被受责罚，被受责打了。这正是因为如果我们所得的恩赐和我们所明白的比别人多，然而我们的警醒我们的忠心却不至于不比别人多的话呢，我们所领受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所要交账的又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我想是值得我们提醒的。这段的经文里面也提醒让我们想到说，路加福音十九章是一到二十七节教营舍仆人的比喻，忠心多少你得的赏赐就有多少，上帝从不会向你多取他没给你的，上帝向你取的都是他已经给你的。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才干恩赐，我们都要随时警醒，凡事遵行主的命令，殷勤做完主所交托我们的工作还有责任，好使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可以称赞说我们是他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让我们可以享受他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警醒跟服事是不能够分开的，耶稣的比喻把这两者的关系讲得很清楚。懂得警醒的仆人跟管家会是忠心的人，警醒的基督徒会知道他要怎么样的服事主，他愿意服事而愿意服事主的人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警醒和忠心服事主，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是那位警醒又忠心的仆人吗？我想这首歌也常常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走在侍奉的道路上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走完侍奉道路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看见主的荣光，主的荣耀，主耶稣是不是欢喜快乐的来迎接我们，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我想这首诗歌可以深深的让我们反省我们过去如何生活，如何的侍奉，如何的工作。如果主耶稣此刻来的时候，我是不是仍然警醒忠心的服侍他，我们是不是能够无悔的见我们的上帝，他是不是必欢喜的来迎接我们，我们是不是他口中的那位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我想这首诗歌我们就来唱一节，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再次的回应主说，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仍然要走在侍奉的道路，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你们在你路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
起来祷告。是的，主，当你再来的时候，主保守我们仍然走在侍奉的道路，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警醒自己，能够忠心地完成主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好让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被主称为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